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这边应该大多数都是大陆来的，是不是啊？大陆来的多不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的经历还是蛮像的，就是如果要是说教会里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那么就跟我差不多。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一次考重点高中，就那年我开始去念高中然后考大学。那个时候的学习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的害怕，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上帝，或者是说是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很多文革时候的一些电影啊，电影里面的那些牧师都是反面人物，但是总是还是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上帝。还有我就会发现我会自己那个时候会写日记，就说上帝啊，你赶快帮帮我，我要考试了，我要怎么样啊？我觉得就是心里很想有一种这样的一个依靠啊，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了我。后来我认识 Kim 我们结婚到从中国到美国，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跟一个外国人结婚。我妈说咱们中国有12亿人口，起码有一半是男的，那就是有6亿，你就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吗？我说妈，你说的不对，因为那6亿里面还有一半是比我年纪小的，还有一半比我年纪太大的。但是就是他们还是很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要跟一个外国人结婚。神很看顾我，找到一个非常跟我很合得来而且我们感情非常好的一个丈夫。到了美国以后，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好不容易上大学，因为我们考大学是文革以后考的，就是周围的邻居或者是家里的人的那种期望值都是你好不容易有这个上大学的机会，考上大学了以后你总要做点什么，你总要有点出息啊，给爸爸妈妈脸上争点光，或者是说跟你我爸爸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说要为祖国做贡献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上完大学以后，然后跟 Kim 结婚，然后我们到了美国，就是还是有一种想做点什么想成一个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虽然我们的婚姻很幸福，我们很相爱，我们也很相处得很好，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就完全改变了我的那种期望，就是好了，到了美国以后然后就开始成家，然后生孩子，然后就带孩子，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家庭妇女。觉得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很多的梦想，想要去做个什么，或者是要去学习。那个时候大家好不容易能出国，虽然我出国不是因为就是出去，而是就是婚姻的原因过来的，但是还是逮着这个机会应该去好好学习啊，或者是应该去读个什么学位啊什么样的。所以天天在家里带孩子觉得很难受很郁闷。我那个时候可能每过一个星期我就要跟 Kim 讨论一次，我说我要跟你谈谈，他说你谈什么？谈一下我的前途我的将来。因为过一会儿就想不通了，然后他就会劝我一番，然后再可以管个一个月两个月又不行了，又要去跟他讨论一下我的前途，我想要做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虽然被神拣选而且神也很爱我很祝福我，但是在这个整个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抓住的一个就是自己，我想要做什么。所以这个今天我在我的见证里面，我想跟大家讲的两点，一个就是怎么样的去放下自己，真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一个信神的人，就是要放下自己，破碎自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里面有一些进步的话，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啊。另外一个就是讲怎么样的是去做一切的事情是向着神做而不向着人做。好，我继续讲这个放下自己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后来就带孩子们，我们家两个儿子，跟那个我们是小史和于坤的朋友，我们一起，我们的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所以那个时候玩都玩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天天要带他们出去啊，看着他们的。我说这个美国怎么没有这种父母帮着看孩子的这种习惯哈？在中国的话，父母亲都会来帮个忙，所以可以出去工作呀或者什么样的。在美国那个小孩都要自己带，两个儿子简直把我搞得非常的累啊。小的时候他们儿子都是非常的活跃，每天晚上带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念睡前故事。念睡前故事都可以念到，我可以水平非常的高，我可以一边念一边睡觉，就是拿着那本故事书可以一边嘴巴还在说话，然后脑子已经睡过去了。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家儿子说，妈妈妈妈你念错了。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非常的累，身体非常的累。然后就一个家，我想现在的很多家庭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些我特别想鼓励一些年轻的姊妹们，她们如果正好出去带孩子的这个时期的话，孩子又很小，家里没有人帮忙，然后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们说，我说你们在中国的人多么的幸福啊，一个孩子一个保姆还有爸爸妈妈帮着带。我说我们在美国比那上山下乡的人还苦。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说那个小铁梅，我说我就是那个比那小铁梅还辛苦的那个人，里里外外一把手，就是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所以我们这样的辛苦，然后又好像因为你处于那个中间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希望，好像就是这个日子特别长，这个小孩怎么长得那么慢呀，老长不大，觉得他们好像就是没头的日子一样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说我很相信神他是真实的，我们也一直去教会，一直去参与我服侍，但是我就经常跟 Kim 讨论说，我说我的服侍在哪里啊，我说我的恩赐怎么样去体现嘛，我说我天天就跟孩子混在一起。但是有一个姊妹来安慰我说，她说你服侍的家人，你服侍的孩子，你服侍的丈夫，就是神要你做的最好的服侍。我说可是太难了，太辛苦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感觉没有什么回报的一种事情。早上给他们吃了两个小时以后，中午马上又要吃，然后晚上接着还要吃，然后你好不容易把家里收拾干净了，再过两个小时又全是乱七八糟的，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在一个那种循环里面，好像看不到光亮，或是看不到这种我们叫什么，看不到一种奖励，或者也得不到一种肯定。说我去帮一个孤寡老人做了件好事，送了一顿饭给人家吃的话，人家会感谢我。在家里面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好像吃完了以后一会儿就不批评就算很好的，然后还要吃还要吃还要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磨练我们做 妻子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明白神通过这些事情，他还是和我们同在，他还是看顾着我们，因为我们的孩子确实需要我们，我们的家人也需要我们。当时我们的一些，像我自己带孩子的一些方式，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直也是比较急的一个人，带孩子的方式也是比较直比较急。我们现在做很多的这种婚姻家庭辅导的工作，还有教子，我常常对我丈夫说，我说哎呀，我说我其实蛮后悔的，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现在，我那个时候养孩子的时候知道一些如何教养孩子的一些方法，有我现在知道了解的话，我说我可能那个时候就不是那样子去带他们了，我就会耐心一点，或者是更多的去引导他们。但是我觉得神也没有撇弃我们，我们的孩子现在长大了，还算比较正常，所以我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难，但是我觉得神就是通过这样的经历来让我们，起码让我就是依靠他，抓住他，而且相信说我做的这些服侍家人的事情就是他的旨意，就是他想要我做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很多的喜乐在里面，觉得很苦，觉得好像很辛苦。如果要是我们这边有弟兄姊妹有小孩子，或者孩子还是很小，妈妈们那个还是处于小孩子带孩子这个辛苦阶段的话，你们如果能够从我的经历里面吸取一些教训，就是有一个喜乐感恩的心去带他们，去和他们相处，学习一些怎么样带孩子的那种方法，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们，那就会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觉得神也是通过这样的经历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造就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今天能够做到我今天的样子，也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做母亲啊，做妻子，而且去服侍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让我今天能够去服侍更多的人甚至一些生活经验。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生活的经历会帮助到我们，会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新妈妈，刚刚生孩子的，孩子几岁的，还有就是高中孩子在念高中的，各种阶段的这样的母亲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有。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去跟每一个妈妈都有一些共同的语言，都能够去跟他们聊得出来，或者是理解他们的一些状态，为他们祷告，去鼓励他们。所以我们的这样的经历神都是可以用的。然后神拣选我们在我们2003年的时候从美国到了中国。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我先生他是大学里面做一个教授，然后做一个这个 sabbatical leave， 就是在那边只是去学术叫什么学术休假一年。我当时完全想的是我们一年以后就要回美国来的然后到了中国以后就有个特别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就正好我们碰到有一个机构这样的，他本来邀请我们去，但是呢这些邀请人他们自己有矛盾或者有问题，所以说邀请我们去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在那个公司里面去做一天。然后接下来我们接手到的就是那个公司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基督徒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就有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些员工全都是基督徒，就是一群受伤害的基督徒。然后就因为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加入，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受的伤害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接到手上的就是大概有十来个的这样的一个那些公司被这个公司所伤害的一些信徒们，没有地方聚会，而且受到很大的伤害，需要人家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 第一年在中国的第一年，我们就是主要是和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跟他们一起查经啊，跟他们就带领他们。然后在那边，其实中国这个土地是有非常非常多愿意信主的人，很多人的心是非常敞开的。就是在中国，如果要是我们刚才这样举手说半信主半年以内的人举手的话，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起码有十几个人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每年给人家受洗，开始的时候是六七个七八个，现在我们受洗要分两波，因为 一次就 洗不完，就是信主的人很多，很多人很愿意信主。所以在中国，我们在中国头一年两年，到了我们 到两年多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有三十多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要考虑说，我们到底是要回美国还是要留在中国，我们的呼召到底在哪里。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点上还没有到要放弃工作放弃一切留在中国的那样的一个境界。但是我知道我先生他是很有呼召，很愿意服侍神的。所以当 到了那个我们要该回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神呼召我们要留下。然后我说我没有听到神留下，他就跟那个亚伯拉罕一样的，他说神要我们留在中国。我说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呼召，他说但是我听的呼召的那个呼召很强烈。然后我就开始问他，我说我们留在中国的话，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们的工作怎么办，我们的叫什么，我们的孩子上学怎么办，我们还有那个我们的医疗保险怎么办等等的。我给他提了很多的问题，我想撒拉可能那个时候也可以给亚伯拉罕提出很多的问题，说你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留下。他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想要我们留下。所以那个时候挣扎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话，在那个宾州有一个私立大学里面做教授，他那个时候已经拿了终身教授的那个tenure，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铁的一个饭碗啊，所以要离开。而且有很多，我觉得做母亲的可能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孩子。那他的那个大学，如果我们孩子留在那边的话，上大学是免费的，而且可以就是上他本校是免费，如果上别的学校他可以付一半的本校一半的学费。那个是个私立大学，他的学费都是很高，反正就是说可以把你的孩子全部搞定的。所以那个是我可能最不能放下的一点，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他非常的坚决，而且觉得神给他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我非常的挣扎，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跟他讨论。我们不怎么吵架其实，然后我们就讨论，经常讨论，讨论到晚上两点钟还在讨论，然后一天讨论不然第二天继续讨论，就讨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翻来覆去的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些，我们的这些面对的这些情况怎么解决。他始终的回答都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我知道神就是这样呼召我们的。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我感谢神，因为我那个时候信主也已经 都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有一点我那个时候知道，我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阻拦别人去行神的旨意的人，我只有这一点。我说我的信心很小很小，但是就是这一点点，我说我不愿意做那个人。我不愿意再过十年他就说，你看谁谁谁留在中国服侍了他们的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当时不要我留在中国。我说我不要做那个人。我说我相信如果要是神给他的呼召是真实的，那他一定会祝福我们，会带领我们走出去，给我们一条路。如果要是他听错了，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所以我说他听错了的话，我相信我丈夫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他可以做大学教授的话，他也可以给我们挣口饭吃。所以我说好，我说那我就这样吧，就跟你吧。神可能就是等我那句话，因为神实际上他所要需要看见一个人心里的，就是一颗谦卑的心，就是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其实我在前面已经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经历，但是我，你知道人都是这样的，神为你做一件好事情，你说在神为你做事情之前，你说神啊，你要是为我做了这个事情的话，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神为你做完了以后你就忘了，你就不去行使你的诺言。我们经常这样子。我在孩子，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很想要工作，对吧？然后我就跟 Kim 一直讨论说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工作呀，去读书啊，去干嘛，后来都不现实，都没有实现。哎呀，有一天我终于想通了，我觉得是圣灵就是光照我，然后让我想通了，就说，我跟他说，我说 Kim， 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我想通了。他说哦，太好了。我说我不要找工作了，我也不用去读书了，我觉得我就是应该享受做一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算了，我放下了，我放弃，我不要去天天在那儿纠结。大概过了一个月还是，
那是我说哈利路亚，不要天天为他的将来说话。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联系我说，哎，老同学你好，你在美国吗？我说对啊，我说我在美国做家庭妇女什么什么的，都不好意思跟我的同学联系，因为人家都做生意啊，当官啊什么的，步步高升，我就在做家庭妇女，所以不去跟人家联系。然后我那同学说，他说哎，我有一个公司，我出口什么什么东西到美国，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美国代理呀？我说哇，什么样的机会怎么落到我的身上？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到中国来，然后我带你看看我们这边公司的情况，然后你就可以做我们美国代理，因为我们需要做售后啊，有的时候客户那里走走啊什么的。我说我有两个孩子啊，我没有时间。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偶尔去一下都可以了，平常接接电话呀什么弄一弄就可以。哇，当时我想，我说我没有联系到说是因为我放下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会发生，我只说哎呀，我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但是实际上后来来看来想，真的是就是神要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个叫什么兼职的工作，一边做妈妈一边还有一份兼职的工作，所以人家一问我说哎，你在美国干嘛呢，我就可以不说我是一个家庭妇女，哎，我说我有工作，我是谁谁谁公司的美国代理。然后我们在上海遇到同样的这样的情况以后，我说我好的，你要留下那你就留下吧，我说我也跟你留下，我说我不愿意做那个阻拦神就是去行神的旨意的人，然后我就好放下，然后我们就留下来了，就放弃美国的这些学校的工作。好，在上海正好是在那段时间，我去肚子特别痛，肚子很痛，然后我就去检查，突然发现有一个10公分大的子宫肌瘤。哇，把我吓坏了，震惊了，因为从来不知道这样的，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神很祝福，也不生病，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肌瘤在肚子里，人家说啊，那个肌瘤那么大，跟3个月的小孩一样大，在你的肚子里面。去问了很多的医生，所有的医生就说啊，你要做，就说子宫切除什么什么的啊，去了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的，非常的受打击，而且觉得非常的挑战。而且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决定我们要留在中国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神真的是考验我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一起祷告，就有一个信念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子宫切除，我们就是说让他留着，就是要看他会神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反正起码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我们就到处想办法，然后去医治，然后最后我得到的结果是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这个子宫肌瘤的话是治不好的，就是你老是想它会缩小，它会缩小，实际上它不会缩小的，这个东西不会缩小。我们就一边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又面对我们留在中国没有，我们刚才那个霍弟兄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是，他是美国的大学教授，我是一个家庭妇女，然后我们去中国没有，不是一个这种拆船的那种团契把我们拆出去的啊，有多少的人在后面为我们祷告，有多少的人给我们什么资助，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一去中国工作的，然后当时有神的呼召，我们就这样子留下来了。而且很奇怪的是，我们当时本来有一个美国教会，我们去的教会，那个教会在我们去离开中国之前就解散了，因为人太少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非常的单枪匹马到了那个中国。然后这个肌瘤的这个事情让我们非常的纠结，然后就一直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很奇妙的是，我在吃药的这个过程中间突然发现我怀孕了，哇，这个是好像就是雪上加霜一样的，这个怀孕了怎么办，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怀孕了你又不能去把这个孩子拿掉。我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你准备怎么办，我说什么意思准备怎么办，他说这个孩子肯定是保不住的，我给你吃点保胎药吧。我说这个孩子是神给的话，他给的要留下他就会让我留下，他要把这个孩子拿走他就拿走，我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做什么。然后我们就怀孕，我当时是子宫肌瘤10公分，卵巢囊肿，两边都有很大的卵巢囊肿，而且很痛。然后怀孕了一个月以后，大概我再去医院做检查，那个囊肿全消了，就没有了。哇，我说好奇妙啊，那个医生说囊肿已经看不见了。我非常的知道，就是神他就是在带领我医治我。而且我们因为这种很特别的情况怀孕的话，我们都不敢告诉别人，因为这个孩子很可能不一定保得住，对吧？你去跟人家所有的人说啊，我们怀孕了，怀孕了，过一会儿说哦，我们流产了。所以我们就是在那里等候看神的带领。所以那个囊肿 全消了，所以我的身体都就能够正常，就不痛，就是能够很正常的生活。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我那个时候已经那个时候怀我女儿的时候我已经有42岁了，他说你是高龄高危产妇，现在中国的产妇都是20几岁的，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40几岁生孩子的，而且是第三胎的，而且有肌瘤，那个医生说的，我要不是看见你是咱们中国人的话根本就不收你。他说你知道吗，像日本人啊这样生第三胎的我都让他们回去生，你嘛算了算了，看你是咱们还是华人啊，就留你在我们这儿让你生孩子。然后你这个肌瘤肯定会跟着孩子一块长大的。哎呀，吓得我们，你哪天哪月哪日来给我生孩子，因为那天我们的大院长小院长什么什么的都在，给我们全都规定好了，必须要去剖腹产。我说我不可以顺产吗，我说我前面两个孩子都是顺产的，不可能，你这么大瘤怎么生得出来。反中国的医生就是非常的那个武断。但是我们怀孕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很，我的身体状况很好， 而且每次去检查那个肌瘤都没有长大，就跟原来一样啊。然后我们一直怀孕，我说神啊，给我一个女儿，给我一个女儿，给我一个女儿。然后我们每次去做 B 超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医生是不是女儿，是不是女儿。那个医生说我们中国不可以告诉人家这个孩子的性别。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医生还是告诉我们，他说你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女儿，他说可能是你想要的，他们都不会正面告诉你。很狡猾。但是非常感谢神，我很顺利的生下了我们家的安琪。那个规定我们去开刀那天，那个医生是大院长小院长什么麻醉师什么产科医生妇科医生一大堆的医生都就位，然后说你这个高危产妇可能会出现什么大出血什么什么问题，血都已经在那儿准备好了。感谢神，45分钟把孩子生出来。然后那个医生说哦，我看见你的肌瘤了，它在这儿，然后它有点歪，我帮你扳正，但是我不能帮你取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去动它的话可能有危险，就把我缝把我缝回去了。所以到今天为止那个肌瘤还在我的身体里面。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让我们，保罗说，他说我身上有一颗刺，所以说的话可以让我知道我需要常常依靠神。我说神，如果你想让这个瘤子留在我的身体里，所以让我知道我可以常常依靠你，那就留着吧。然后我们生完我们家女儿，然后这样的一路走过来，非常感谢神，这个瘤没有像以前那样子来搅扰我的生活。然后随着我的年龄的这个增加，这个瘤慢慢就缩回去了，就小了很多，基本我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也不用去管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带领我医治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些例子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然后我最后再讲一点，就关于服侍服侍呢，我觉得我们做妻子和做妈妈的，就是我前面已经讲到，是一个好像非常的劳而不惑的一种感觉，就是奉献很多，献出去很多，然后就觉得我一直在给予，一直在给予，没有一个人来关心我说来，哎，你怎么样啊？你肚子饿了没有啊？你心情好不好啊？你如何？好像你都是一直在给孩子，不管是给孩子还是给丈夫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就是给弟兄姊妹。我很多年也是非常的挑战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也不听话，丈夫有的时候也不听话。而且丈夫工作很忙，或者是他也不能完全的满足你的需要，理解你的想法，你这儿痛啊，你哪儿不舒服，你心情不好，他也不一定能够发现，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怨气。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妻子和每一个妈妈心里都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怨气积累在心里面，然后那个怨气就这样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砰爆发出来。小孩子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就突然可以发泄在他的身上，或是丈夫回来没有说什么话，你就砰就爆炸在人家的身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教训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有一段圣经就是一直鼓励着我，就是说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做所有的事情是向着神做，不要向着人做。这个话很容易说，但是很难做到。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跟别人分享我所现在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做所有的事情是向着神做，不是向着人做。不是在于你的丈夫他配不配得 值不值得你去服侍他，不在于你的孩子他们将来能够长成一个什么样子，是不是你的辛苦有什么结果，而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耶稣都记得，你是向着神做而不是向着人做。你的顺服，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姐妹就最讨厌顺服这个字，她说我没有信主还好，信主完了以后我老公就说你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动不动就用圣经来压我们。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顺服是顺服的神啊，因为你顺服神，神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所以你做事或者是说话，你的行为顺服你的丈夫是喜悦神，喜悦神，然后你的丈夫也喜悦，那是一个你顺服神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在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做一个勤劳的妈妈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非常的清楚的记得我们服侍的是谁，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走下去，能够做下去，能够面带笑容每天给他们吃早饭中饭晚饭，早饭中饭晚饭。但是神不是一个冷酷的神，刚才柯老师跟我们讲说啊，有的人觉得神就是这儿等着你去祷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当我能够放下自己，当我能够说我服侍的是神不是人，我愿意去服侍别人的时候，神非常的祝福我。我个人的经历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妈妈，有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可能要做妻子的，就是当你愿意放下自己，当你愿意去顺服的时候，神就是会来祝福你啊。不管从我们现在在美国在中国的生活也好，我们没有收入，我们的教会，你知道中国的教会一般，中国的农村教会的话，你去那边服侍不是他们要给你一个这个奉献，而是说你要带一些钱去给他们啊。在中国的城市的教会现在啊好一点，就是说他们可能给我们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费用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资助我们。那我们在中国还要生活，所以我在以前不是一直很想做什么事儿吗？以前想做这样做那样的。那到现在的话，神就是也是给我很多的机会去做一些不管是和生意有关的，或者是和服侍有关的，就可以做一些很多的事情啊，让我感到我不是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因为家庭妇女的这种 stereotype 就是一个没钱，然后没有能力，也不会说话，就是很低下的一个位置。但是实际上神会看顾你，就是让你能够不是一个所谓的家庭妇女，但是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经验的，因为你有服侍，你养过孩子，你烧过饭，你知道怎么样的管理一个家，怎么样的去帮助别人，怎么样的去安慰你的丈夫，怎么样去辅导你的别的人等等等，这些经验都是你的这个做家庭妇女的这个过程中间所积累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去小看这个过程，反而是一个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让我能够去安慰我们教会里面年轻的妻子，年轻的妈妈啊，安慰教会里面甚至那些我们教会有很多还没有结婚的这些弟兄姊妹，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们得神的祝福，这样的一个过程。每当你顺服，每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在那里等着你，就会来带领你最后我想再鼓励一下我们的姊妹们，我们常常会 备用这个箴言第三十一章的这个贤德的妇人，我觉得我们是一种被迫的感觉，好像背箴言三十一章，人家就会把这个拿成像一个标准一样的拿出来看，你看贤德的妇人是什么样，你自己来比一下。我们最近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也发了一个，就是微信圈也发了一个东西在那儿看，我说贤德的妇人是不存在的，找不到现成的，贤德的妇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贤德的妇人还有一个贤德的丈夫来帮助她成为一个贤德的妇人。所以我想鼓励我们每一个姊妹们，虽然我们没有达到贤德的妇人的那个标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向着那个方向在走，而且你只要愿意，神会帮助你，而且你的丈夫也会帮助你。好的，谢谢大家。
啊，那我就用五分钟就是结束一下。因为我知道，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些人是有一点好奇我们的服事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不想花时间说我们自己太怎么样，但是万一你好奇，给你我像王静刚刚说的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三十个人啊，或者什么的，慢慢越有人想要信主，不像在美国，可能是你带一个人信主一年一次，你觉得是很有福气的，但是在中国这么多人，你只要敢说你要不要信主，你要愿不愿意认识神，当然人家有他的很多的，在我们因为我的背景什么的，可能我们吸引的这些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较高一点的人，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一些有意思的有可以理解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好好用神的爱和神的话来回答他们的诚实的问题的话，很多人愿意信主。我们应该是应该没到一个星期一次，但是起码一个月几次我们都会带人家信主，感谢神。而且现在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自己全部做的，而是我们自己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中国大陆，你相信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像这么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是不可能的。虽然现在是情况是比以前还要松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以家庭为主，而不是聚一个什么一个比较大的场合。所以说这个我发现这个是神在祝福中国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教堂等等等等，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让神的福音传出去了。因为我们都是限制大概40个人在一个地方这样子的话，当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的最多的是什么？领袖培训，要培养人家站起来能够带。因为你不能，虽然我还是像一般的55岁的人来比，我可能还是有精神，但是我不像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我不可能两，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是，现在我们到有4个同时的聚会点，星期天上午的4个聚会点在上海不同地方，然后我们晚上星期五晚上我们有16、17个不同的小组聚会，没办法一个人去那么多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要培养人站起来。这个呢是我们很高兴，现在我们有到现在的地步是有9个我们叫做核心同工。中国也有这个好处，我们不讲长老牧师，我们不用这个词，所以说你们比较关心这个交易的人，美国人都是一直在纠结女的可不可以做长老，什么年轻人可不可以做长老，我们完全避免这个问题，我们不用长老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同工。所以我们还是有9个核心的同工，然后大概有20几个其他的人是带小组或者过做其他 他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全部的同工的聚会的话，大概有40个人在那儿。这个是我们认为是我们最大的成品，我们都感谢神。然后在听别人讲到，特别是我。特别是我，虽然你今天弟兄姐妹们还是很给我面子，说我的中文讲的怎么样，但是我听我自己讲，然后我听我的那些同工们讲，哎呀，真的是，我们有几个人，每个人有他的风格，但是他把我以前教过的一些东西，把它吸进来，然后汉化，用中国话，很多各种各样的成语讲出来。我说，我心里听他讲了，我说，哎，就是这个样子，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是有这些聚会。因为我们吸引的人都是这种学术的脑子比较多一点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呼召，是除了一般的人家每一个教会都需要的爱别人、传福音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我们认为神给我们一个做培训的一个事工。所以说我们现在做培训的6个比较大的场合，如果是感兴趣的话，我会多跟人家分享。反正是我们现在走到应该不算全国，但是在上海附近的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比较多一点，偶尔会跑到四川、北京其他地方去做。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这个需求是很大，需求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想要神负担给你负担，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培养更多的人站起来。我们应该是有一次是两三年前，我们去帮助在香港的一个比较大的特会，1500个领袖们到香港去聚会，特会。然后呢，正好一些讲员都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就请我们两个去给他们做翻译。所以说，我们站在台上说话，很多人认识我们，也听到了一点点关于我们的服事。过后人家问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们做比较多的夫妻关系，夫妻的教导，人家打电话来说，柯老师听到我在什么什么地方认识你，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夫妻需要你的帮助，你愿不愿意到我们黑龙江那边去做？我们平时做的是一种方法，我们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多少人，100个人或者是多少人就直接的教导，这样子可以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方法不是那么有效果，最好的是夫妻两个走到一个宾馆，然后在那里封闭几天，然后不只是我们讲，而是他们彼此讲，这种更有效果。所以而且我们发现只有10对左右效果是最好，如果是更多的人，我们能够关心到每一个人不太多，等等等等。我问他，我说，那你们在黑龙江有多少人？他说，算说，他说大概137。我心里想，那137而不是6，所以我想他应该说的是137对。我想，哎呀。我们喜欢10个10个，难道我们要去那边10几次吗？还是什么样的？我在说，心里已经开始算。他最后他说完的那一句话，他说137个教会。我说天哪！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施工，也是类似啊。我想跟大家最后分享，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听到过，中文我们叫做全球传福音日，或者是英文叫Global Outreach Day。它没有 Global 到LA 来了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3、4年前开始的。一个运动，一个事情， 我不想花很多时间讲，但是这个目标是这样子的，每一年有一天当中是要求所有的全球上的基督徒那一天出去传福音一次，给一个人传福音，无论是街上的一个不认识的人，还是你一直在为那个亲戚祷告的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行起一个布道会，请一个什么布永康到前面来讲道，而是你一个人去给人家传福音的。第一次我们听到这个，是因为我的自己的背景，我不是那么想参与的。我想，难道我只是一天传福音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每天都传福音的，等等等等。但是因为这个发起人就是一个朋友，所以这个人不是最有名的，我讲他的名字你肯定是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他认识的你所有能够讲出来的有名的人，包括什么摇滚音乐的那些人，包括什么总统什么什么，他都认识的。这个人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然后他开始这个传福音日，他就叫我，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所以他也认识我，所以他就叫我在中国来帮他做一些事情。然后我第一年只是跟我们自己的教会开始，我说好的好的，我们做了，反正传福音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们可以做好 OK 传福音。讲礼貌的话说不是那么成功，说实话是非常的失败。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事情是大部分我们教会的人，你说请你去传福音，他说他不会说不去，不会说这个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我们应该的，他们说好吧。然后到那一天，就是每一个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今年是5月30号，他们就祷告，然后就不怎么做，因为第一他怕，第二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第三更可怕的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内容。我大概那一年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这个发起人一个传教士，他也是发现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开始写出一些手册啊什么来帮助人家。所以说到了去年，我们做的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国大陆讲家庭教会是有五大团契，听说过吗？五大团契应该说的是这些传统的安徽省两个，河南省一个，温州一个，另外一个是也是河南，就是这些团契加起来，所有他们团契里面的人应该加起来超过3000万人，3000万基督徒，那就跟人家说是1亿，中国有大概1亿的基督徒，那就是1/3都是在这些那个五大团契当中的。那些五大团契这些人特别是带领那些人还是蛮有名的啊。这些人就是我们做一些培训，说你自己坐在这里代表多少人。我们做了一些传福音的培训，去年我们到8个城市做每一个团契派20个人来，所以在每一个城市100个人，大概有800个人受培训。这些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很多的比较大的领袖，这些人大概他们都做了一些这种工作。发现很多人带领很多很多人，反正这些家庭这个五大团契这些地方，他们也是因为之前是做了很多的传福音的，但是因为最近很多年大概10年15年，他们自己就是发现他们自己的基督徒是比较冷，去赚钱 去做别的事情，而不是传福音的。所以说他们的大家都说在中国的这个信主的人的那种曲线是直接往上走，现在不是，还是有一点弯过来的，就是因为人家的注意力放到别的地方。所以说他们也是听到这个传福音日的这个事情，他们还是很愿意参与的。所以反正这是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今年我们还会做的更多。这个也是，所以我还是想鼓励大家，无论你是谁，起码5月30号，起码那一天，你想想，如果是在中国1亿的人，传福音，你自己，你觉得你传福音有多少人会信？那一天。你自己现在屋子里都多少人？40个人。如果是多少人会信？你们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每一个人都会，人家说不感兴趣，还是会碰到一个人可能会说，是的吗？我很想认识神，只是没有人跟我讲过了。有多少？人家说就是1%的人的话，你可以想象1亿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1%是多少？同一天，这么多人可能会信。起码在去年在尼泊尔，他们传福音，这样子传福音，一天之内有76000个人同时信主，然后4000个教会就开始出来了。现在一年以后，现在情况是更好。所以说这种我听到了这些统计以后，我还是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参加。所以我还是请大家自己在，虽然我还是认为你为我祷告我还是非常享受的，但是我也为你祷告。在这里的人，信主的人，你知道美国的统计是越来越少，是不是？人家需要神，不管你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洛杉矶，对吧？我们还是需要每一个人参与。反正是这是我们的施工的另一部分。如果是人家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是先留一个时间，无论是想问关于我们怎么谈恋爱还是想问中国大陆的情况，或者是其他的，我就给一个机会，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有没有谁有问题？
可以怎么联系到你们？如果在上海的人怎么联系到你们来参加你们的聚会？
哦，谢谢。姐妹想说，如果想要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私下给你一个电话。但是，在中国，我们现在留到现在的情况，有几百个人在很多的不同的机会，而且。因为我们是双倍不合法的，第一是基督徒聚会，第二是外国人在聚会当中，所以说还是比较敏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像这里公开在街上，你进来的是要通过我们的认可同意就是我们一般发现，而且到现在感谢神，我们还没有分裂。一个教会的头5年辛苦，但是比较好玩，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然后再过一个5年，人家还是在第二层的人就开始站起来多做，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分裂是比较容易的。感谢神，我们没有分裂，是因为接下来不同的大部分的人是土生土长的，就是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所以说很多人过来有各种各样的教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还是会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因为我认识差不多五十个不同的教会在上海，很多不同的教会在上海，所以人家说一定要怎么样的。我们有以前有一个姐妹知道，我们摆饼的时候，我们的饼不是师母自己亲自擀的，而是我们不信主的阿姨擀的，她都觉得是不圣洁，都不愿意再等等等等。所以说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对吧？我们就祝福他们，就多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但是你可以留下，我们还是愿意欢迎人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好，谢谢。贺弟兄。
好，我们真是感谢这个柯牧师哈，还有王静姊妹的分享。好像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人去过他们教会？
对呀，刘毅。
哦，刘毅，哦，刘毅去，哦，哎，刘毅知道怎么联系，到时候我们跟他看看怎么。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就问那个这个柯牧师在上海他们建教会传道，说有没有遇到过政府啊或者什么公安局的麻烦啊什么的，那个也有哈。
哦，安全局就是。
哦。哦，但上次王姊妹说还好，基本上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刁难啊，因为我们想这个科目是讲道讲这么好，如果安全局来人坐下来听一会儿，也会放过去了，是不是？啊，对呀，主给开路，主保守，我们真是祷告，主继续恩待他们哈，让他们教会来成长哈，那个。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儿，牧师，哦，柯牧师给我们做个祝福祷告，我们结束啊。
谢谢神，天父，我站在这里说，神啊，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自己更好的渴慕神，让他们弟兄姐妹更愿意认识神。谢谢神，求你祝福他们弟兄姐妹自己的这个星期的日子过得更亲近神，更愿意了解神，更愿意让周围的人了解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做别人的祝福，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做这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所以神，我们是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给我们这个力量。谢谢神，祝福弟兄姐妹们，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